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当看到农村80岁的婆婆在酷暑天气里下地捡玉米，倒在田间地头死去，如此刺痛人心的消息，可却有些城里人坐在空调房里叹着冷气，刷着手机，明知故问：为何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还要去地里劳作？为何非要在高温天气里去下地干活？就像古代某个皇帝听说百姓没粮食吃，饿死了很多人，他竟然说：何不食肉米？这个世上有些冷漠真的是无心，是没有良心造成的。我想起小时候大家的生活普遍很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一年吃几回肉叫打牙祭，但那时却都有伟大的理想，说要解放世界上1/3受压迫的贫穷人。可长大了才发现，那个需要拯救的贫苦的受欺压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富人悔祸无度，穷人活命难保，没有人嫌弃钱多，有了还要更有。除了真没活路的穷人，哪个阶层的人都喊自己穷，都被恐惧感所支配。不知何时，人心里的平安早已经失去，或者说还未曾拥有平安，就已被更大的不安所笼罩。这个时代人欺骗自己的方式，就是活在当下，只为当下而活，不想明天，不想未来，不就没有忧虑了吗？同时人活在自我虚幻的世界里，只为自己而活，以为最大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就是爱自己。遇到人际关系张力，都是别人有问题，懒得沟通，懒得面对。既然这个世界如此不友好，那就缩回自己的独立世界，不打扰别人，别人也别来烦我，享受孤独不也挺好？真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自己了结，决定不了生，还决定不了死吗？你瞧，人觉得自己想得多么通透啊，可偏偏在这些想得通透的人群中，像是传染病一样，流行着情绪病、空虚症、歇斯底里症。此外，莫名的仇恨、戾气的炸药，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无端端的灾祸会不会从天而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看看这个世界的不安与混乱，你就知道基督徒为何要天天泄愤祷告，为何要每天为出入的平安向神祈祷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8章1到5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8章6到12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8章1到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提到诚实的城和圣山，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一天基督要掌权，全地要成为他的国度，属他的人呢都要和他来去同住。那么这个真理啊，应该是激励我们盼望弥赛亚来去掌权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这城中怎么进见到老人跟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在灾难的年代里边，年老的和年幼的往往是最先遇难的，但在这个意象里边，这两种人极多啊，满街都是，他们如常生活，这个情景啊正是神新天新地中生平繁荣的一种景象。撒迦利亚就描述了耶路撒冷啊，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在去玩耍，那么这就表示街道上没有汽车啊，不再有空气污染的问题了，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啊会成为小孩子们的游乐场，耶路撒冷也会成为老人年轻人小孩子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我认为爷爷奶奶能够常常看到孙子孙女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好事，他们不需要小孩子陪太久，小孩子玩累了会耍脾气，玩够了就回家，小孩子他们需要爱。这里有一幅非常美的图画，那就是在千禧年老人跟小孩他们会欢聚一堂，将来耶路撒冷啊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首都，主耶稣会在那里来去掌王权，教会啊则是到新耶路撒冷去了。有人说，我以为教会会和基督在一块儿。没错，圣经说教会会和主在一块儿，因此我认为主他是无所不在，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在描述人口旺盛时啊，少不了会提到孩童，他希望看到当地的广场啊满有男孩女孩，不是因他们会工作能够增加国力，而是因他们的存在，所以先知就描写他们在玩耍，贫穷或者是战争都不能够灭绝家庭生活的。撒迦利亚书的8章6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稀奇那么就含有奇异啊、惊人、困难等意思。那么在这里先知就告诉我们，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19章26节经文所记载的，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就是相信呢，神的能力能够使最艰难的事儿来去成为现实。然而，神是通过人来去成就这些，所以我们当成为神信实的仆人，并从中啊来享受啊担负使命的这种喜乐。那么，先知就警告百姓说了，不要以人的理性来去测度神的作为。有两处类似的经文也记载。面对奇妙的应许，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世纪的18章14节经文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耶利米书32章27节经文又说了，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要相信应许与要对审判的威胁认真啊，同样是不容易。当时的人口啊，显然是稀少至极的，所以各种年龄的人充满权势的想法似乎太不可思议。自然繁殖还不够，唯有神的干预啊，才能够使人数来去倍增。 当代表团从伯特利到耶路撒冷时，他们会大感惊讶，因为圣殿正在重建，百姓的房子已经盖好了，耶路撒冷有一种繁荣的气息。他们说，看来呀，神已经住在这里了。神说，你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未来，你觉得这似乎还不错，可是呢，这根本就不能够跟未来来去相比的。而请留意，万军之耶和华，或者是统帅万军的耶和华这个词就一再的出现了。撒迦利亚书的八章七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东方那是渔民回归的一个地方，甚至现在呀，有很多人从也门来，他们说在东方啊还有很多的犹太人。神说，我要从东方和西方带回我的百姓。那么西方在哪里呢？美国，它是耶路撒冷的西方。那美国住了很多的犹太人，等到有一天呢，犹太人都回去了，美国的大城市会变成一座空城，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比今天以色列的人口啊还要多。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神对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的百姓就说了，如果你们这些渔民认为目前的情况啊已经很稀奇了，那么将来的情景啊会让你们更加难以想象。这个应许就宣布了神将通过基督来去拯救外邦人。诗篇113篇第三节，诗人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也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经文又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么新约时代福音的不断传播，那么就是所有民族啊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了。以色列的顽梗，那么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啊就填满了，那么从而就成就了这个应许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么这就是在新天新地啊永远得以成就的应许的本质。神就再次重复了这一点儿，从而给自己的百姓啊莫大的勇气还有安慰。好，神说，我要救回我的民。那么动词救回在希伯来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从被掳处释放。那么类似的用法，比如说耶利米书的三十章七到十一节、三十一章的第七节，以及以赛亚书的四十三章一到七节。人口问题的解决之道啊就在这里，因为从东方从西方都会有人过来的。那么这两个方向啊就代表了四面八方。那么撒迦利亚他就避免用繁复的风格。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八章八节经文说，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么现在的犹太人不是神的儿女，有人就问了，你认为现在的犹太人还是神的选民吗？当我说不是的时候，他们很惊讶。今天神的选民呢，是教会。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在说什么呢？彼得在说教会的所有的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是蒙召成为一体，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在世上，只有在耶稣基督教会里的才是主内弟兄。有一天，教会会被提离开世界， 那个时候啊，神会带领他的选民啊，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那么在撒加利亚的异象中，我们已经看到神要洁净这些百姓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被洁净。教会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并洁净的人，我们因信基督而蒙救赎，可是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圣徒。那么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圣徒，但是生命啊还是不像样。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像基督，那将是荣耀的一天的。以色列百姓也会改变的，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圣经说要等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今天他们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座古老的城市啊，到处都是阿拉伯人。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今天犹太人还没有凭诚实回到那里的，他们还在否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认主耶稣啊，他们无论身处何方都很少有人提到神。以色列的领袖啊，他们很少提到神的。我听过一个阿拉伯领袖，他这样来说，他说如果安拉愿意的话，你看他提到他的神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呢，却很少提到他们的神，他们一点也不以神为荣。但是等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么这里的公义是指把错的事啊给纠正过来。远方的人将被带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居所，而最大的荣幸就是他们能够重获约的应许。那么因此得释放和归回犹大啊，都有赖神的拣选以及约的应许。那么正如当年的出埃及，当神称他们为我的子民，而他们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时候，以色列的公义啊将显明神话语的信实。从撒加利亚书的8:9-19，那么经文就说到，神期望从巴比伦来的代表团能够听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话，从将来荣耀的角度啊来去看待事情。此外呢，百姓应该要遵守诫命，他们不可以因为没有和渔民一块回来就有借口说啊可以不遵守神的诫命了，他们要听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话。撒加利亚书8:9，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好，你看神说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么很多时候即便是在为神做工，人的内心呢也会因为环境就发生变化，意识到阻挠的势力啊就畏惧。为此神就提醒以色列人啊，不可因受到这种性情的支配啊而中断重建圣殿，督促他们呢不可重蹈覆辙。那么因此这节经文是一种劝勉，让他们听到先知撒加利亚的信息之后啊，要鼓起勇气来去发奋重建圣殿。应当手里强壮，那么这一句常用来勉励征战的人。那么这里是意指啊，在承担巨大使命时需要勇气，但是更有可能是指继续下去直到完工。那么哈该所用类似的表达就是当刚强。哈该书2:4，经文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勉励的理由就是这是众先知的教导。但这些先知他们是谁呢？撒加利亚通常他会讲明，这里他指出这些先知啊是在圣殿重建开工时传信息的人。以斯拉记的3就记载首度尝试重建圣殿的事，其中没有提到先知。主前520-519之间啊，只有哈该和撒加利亚在工作，那么因此这里所指的似乎是哈该的话。这里的先知那么就是指啊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就鼓励百姓来去重建圣殿，鼓励新来的人呢去帮忙重建圣殿。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八章十节说，那日以先，人得不着故家，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好，你看，神说那日以先，人得不着故家，牲畜也是如此，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经济不好，很多人呢，他们就失业了。神又说，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那么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他们就不信神，忘记神了。神对以色列民就说了，你们不会有和平，你们只会分裂。的确，以色列人所处之地啊，到处都有分裂还有混乱。以赛亚书57章21节经文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问题的解决之道啊，就在于要回转归向神。那日是指为了建筑万军之耶和华的家，也就是圣殿而奠基的日子，也就是哈该书的1章15节他所说的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日。那日以先，那么是指啊，圣殿热切开工之前的一个时期。回顾从前的贫穷和不安很重要，因为这可以让百姓啊珍惜现有的改善。在巴比伦的攻击之下，人和牲畜啊都遭害，那么因此人类的经验和大自然是息息相关的，农业的昌盛和人跟神的正确关系啊就相连，平静跟安稳也是如此。那么主前537年到520年之间的敌人，那么是谁呢？根据以斯拉记的4章1到5节经文的记载，撒玛利亚人在提供帮助被拒绝之后啊，他们就变成敌人了。可能他们以前呢也曾经是敌人，但是有学者就指出，敌人这个词在先知书中是用于敌对以色列的外国，尤其是污蔑毁灭圣所掳掠犹太人的国家，他们困扰出入之人，这个词啊常用军事用语，但在这一节经文中，那么是指啊一般社会上的那些出出入入。这种攻击啊，也许不是来自占有该地的权势，而是自古以来的老仇敌，他们尝试犹大呀为自己的领土。那么按这节经文最后的一个子句看来，误会、愤恨、仇视之情甚至啊就弥漫在犹太人之间了。只要神收回他的祝福，那么就会出现贫穷、不安以及人际关系的破裂。撒迦利亚书的8章11节说，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神对他们说，我不会祝福你们，我不会现在祝福你们，也不会像过去你们被掳之前那么样的来去祝福你们，但是将来我会祝福你们的。但如今啊，就意味着那个时代呀已经成为过去了，转折点就在于大家一心委身于神的事儿，也就是重建圣殿。那么单单为这个缘故，神现在对待他们的态度啊就已经不同了。你看，悔改啊是何等重要的基础呢？撒迦利亚书的8章12节经文说，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平安撒种，那么原文就是平安或者是安康的种子，可以解释作种苗长得很好。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是指下半截的葡萄树，葡萄树需要细心的照顾，那么才会生长结果，是太平时期的出产。那么这就意味着信受神应许的人呢，将会得蒙祝福，享受没有战争还有灾难的那些太平的日子，而且呢，他们所付出的都会得到丰硕的收获。平安在希伯来语中啊，就含有丰盛的意思。那么首先是指啊物质上的祝福啊，同时也象征着属灵的祝福。那个时候，神给他们带来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当他们拒绝弥赛亚的时候啊，审判就临到他们了。罗马王提多他就毁了耶路撒冷了， 巴以色列百姓啊就赶散到各个地方了。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从此他们就不能够回归故土了。神所应许的产业呀，是由种子、葡萄树、地土和诸天来去表达。撒种将会平安，也就是在有利的状况之下。那么根据哈该书的2:19经文的记载，哈该曾经预言说了，自某一次撒种之后啊，必会开始昌盛。那么这就显示了，一旦圣殿的建造动工，那么神对他们的不悦之日啊，便宣告结束了。因为撒迦利亚书的8:12的下文中，撒迦利亚他是用自己的话来提说五经和先知书，啊，特别是以西结书的34:25-27中祝福的那个应许。不过呢，撒迦利亚主要所引用的很可能是与他同时代的哈该他的预言。哈该呢，曾经要人注意，缺甘露、缺雨水是收成欠佳的一个原因。那么后来又宣告，葡萄树和一切果树都将有大丰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当世人拼了命想去跻身那20%的富人行列，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不被世界所看好的少数渔民群体。他们享受着属天的平安，拥有着属天的财宝，内心存着笃定的盼望。而要成为这样的渔民，并不需要挤破头，只需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罪人就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缘分分都让我知道。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不正巧不是普通。